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佛法人生。本期节目依然请到加拿大真山净舍的主持达义法师。法师你好。
师堂你好，各位朋友好。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达义法师一起了解到了关于佛教佛法的文化，以及佛陀是如何进入中国的，以及进入到中国的相关的一些过程。那么呢，法师也是给我们讲解了非常精彩的关于佛教进入到中国的故事。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子韬和法师呢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佛教进入到中国的一些渊源，以及相关的一些故事。那么其实说到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在永平十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7年，那么这个汉明帝刘庄也是让我们这个人呢去西方去求佛。那么请到了两位天竺高僧，一位是这个竺法兰，另一位呢是叫做奢摩腾。那么关于这两位高僧是如何向汉明帝解释佛教文化关于传入中国的渊源呢？
你刚才讲到这个奢摩腾和这个竺法兰啊，这两位这个比丘啊，这两位呢不是普通的比丘，是非常有这个愿望的，有这个非常有志向的也心量很大，所以我们叫大乘比丘啊。他应用这个天眼来观察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因为出家人弘法他通过修禅定以后，他会做一种观察，智慧观察，观察这个地区呢用什么佛法来传播这个地区的人呢用什么样的这个佛法来度化他们他们都要观机斗教嘛。所以不少有情众生呢具备了大乘的根器所以呢这两位西天来的高僧大德看到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呢有好多的众生具备了大乘根器所以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呢根器很深这个悟性很高，所以要传的不是普通的佛法，不是小乘佛法，而是要大乘的这个佛法才能够让中国人信服。在中国传播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基芽呢可以说差不多成熟了，因为这两位这个西来的这个高僧大德觉得我们中国人又具备这个大乘根器并且呢他们呀光知这个五台山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所住的这个地方呢都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地方但是圣人的教化这个时机呢尚没有到，明白要皈依佛教真理的人呢究竟不是很多了，于是呢就带了这个释迦佛的这个画像以及这个42章经你看这个42章经在我们中国佛教来讲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西方的这个出家中最早把佛法传到中国来的经典里面呢就是42章经
最先传到我们中国来的也是42章经。
对，所以准备把这个42章经跟着佛像请到这个我们中国来那么这两位这个天子的高僧呢将所带来的这个佛经还有佛像就献给这个汉明帝那么汉明帝仔细一看这个佛像果然呢就像他梦中所看到的那个惊人，你看这个是一种缘分你看佛教传到中国来，如果没有汉明帝夜梦惊人的这个过程，那么可能佛教呢就没那么快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所以呢皇帝呢夜梦惊人，派人到西方去取经去请佛，那么两位天子的高僧把这个佛像请来一看，跟他梦里面所讲的惊人是一模一样，就将往昔所梦见的这个事告诉这两位高僧大德那么这两位高僧大德就很恭敬地回答他说说这正是如来准备将大法护持于这个皇帝你希望皇帝你呢能够大力弘扬佛法，不要辜负释迦牟尼佛对你的期望。
真是有如遇见了有缘人一样。
对，
两者惺惺相惜的感觉。
是，实在不可思议。我们佛法里面讲是好多事情呢都有一种因缘，
嗯，
这种因缘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那么这个汉明帝呢接下来就问了，就是法王既然出世，法王就指这个佛陀啊，
嗯，
啊，说释迦牟尼既然出世了啊，为什么不直接到中土这个地方来呢？那么这两位高僧大德就回答了，说佛陀的事相是找个适当的时机啊，自是也是必然的，要有感应的机缘才行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降生地乃是根气相熟的众生啊，这个勤相并集之所啊。
嗯。
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降生到印度有他的因缘，啊，把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也是有另外一种因缘，啊，假使呢其他地方的众生这个机缘未到，啊，未到感应的地步的时候呢，佛就不会去印象的，
没到时候。
对，所以有一好多我们好多佛教徒啊，他们有时候呢就是本来从来不明白这个观音菩萨，不明白佛菩萨的，哎，有时候就一次的机会，他梦到了，或者看到了，或者感受到了，他就相信了。所以前几天我在站上金色，有一个信徒来见我，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师父很奇怪，我家里的人呢，全部信仰佛教了，
嗯，
但是我很虔诚的，我很相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生孩子的前一个晚上，就梦到这个天空的观音菩萨啊，降临到他家里来，有一道光啊到他家里，然后第二天他小孩子就生了。他说这个是菩萨对他的这个加持感应，所以他深信不疑啊。
嗯，
啊，所以这个什么东西都有一种因缘呢。
嗯，
啊，就是比较像好比这个池水澄清的话呢，就会显出这个月影的交结啊。啊，然后我们这个池如果说不清，这个月呢啊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佛教里面有两句话，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呐、啊。
嗯
啊，这个就只要你有江水是清的，天空的明月就会映在那个池里面。
嗯
啊，万里里面如果说没有云的，那么这个天空就很晴朗。
凡事都讲求一个因果关系、嗯、讲求一个缘分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什么东西呢都有一种因缘啊，一种感应。啊，在感应道交难失意嘛、嗯、
是
啊。
那刚才师父也是说了，在其实是在上期节目当中跟我们说的，有很多的西方的佛陀来到中国去讲法，那么在中国的那个时候呢去接待他们都是有一个地方的，
对，
叫做白马寺。
对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白马寺是我们中国啊佛教的第一座寺庙。
嗯
啊，
这座寺庙在建立当中也应该是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啊，有很多的曲折。
对，是在好多那个历史书里面都有记载。
嗯，
那么按照这个天主经藏权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古印度的阿育王将这个佛陀舍利藏于天下84000处。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往生的时候，他日涅槃以后火化了以后啊，好多的舍利，
嗯
啊，有84000舍利，那么封这封到哪里去呢？封了84000的地方。而支那这个震荡啊，就是怎么中国呢？就有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境内呢，有19次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在中国的就10几个地方啊，
也有舍利，
啊、都有收藏这个佛的舍利，
嗯
啊，所以在中国现在好多呢，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比如像那个北京的。啊，佛牙舍利塔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在浙江宁波有一个阿育王，也有佛的舍利、
嗯。
还有呢，前不久呢，我们到了这个南京，
嗯，
南京栖霞山现在刚刚发现的有佛的顶盖骨，啊，还有那个中国这个陕西西安法门寺，
嗯，
有佛子舍利，
嗯，
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有历史可以考究的。还有现在在好多地方啊，就是比较像山东啊那边有的地方也有佛舍利啊，所以呢按照这个天主经藏权所记载的话呢，我们中国有10几个地方都供奉有佛的舍利、
嗯、
但是因为这个历史太久了，还有这个有时候战乱啊， 所以有的寺庙啊塔啊摧毁掉了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应该是还有很多的舍利没有被发现。
对对对，所以啊，当这个蛇摩腾啊发现的这个啊这个寺的这个东面啊有一个这个夜晚啊发光的一个这个，所以呢，这个当这个蛇摩腾呢啊发现了寺庙东面呢啊有一个往上发光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汉明帝啊大为吃惊啊哈、啊，因为这个附近的这个民众啊早就发现这个奇迹了啊，并把这个啊这个地方呢称为这个啊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啊。到了第二天，这个汉明帝呢随即呢就是啊驾幸这个地方啊，那么蛇摩腾啊还有执法兰啊随同啊其他人啊都啊前往到了去礼拜。
嗯
啊，忽然呢有阳光啊向于这个地方，那么佛像也像于这个光里面啊，所以佛教里面很奇妙的有一个地方啊也会换光，光里面又有这个佛像啊，所随侍的这个这生人呢都亲眼看到了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在汉明帝啊很高兴的时候啊，他说不亦恶大事安置上圣亦幼哉啊，所以下诏啊命这个蛇摩腾还有执法护啊在这个地方降塔啊，降成后的这个塔有九层啊，我们一般从降这个塔就九层塔嘛，
嗯
啊，高有多少呢？高有200尺。那么第二年的这个光又重现了，你看不可思议。
嗯，
第二年这个地方又放光了，啊，又有一尺大小的金色这个手啊从塔顶上出来，啊，就像那个琉璃一样啊。那么天香四溢啊，不但放光，还有闻到这个香气。
嗯，
对。那么汉明帝呢，啊，他就亲自啊到那去啊。礼拜去瞻仰啊，还在那绕塔啊，所以呢，这种光啊，在这个周围啊，按照这个历史书的记载呢，啊，这个旋绕起舞，持续了两个钟头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汉明帝的弟叫楚王英啊，非常高兴呢，见到这个殊胜的景象呢，因而呢就斋戒布施。供养沙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佛法太神妙了，佛的威德神通妙用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就那天呢持斋啊持戒，然后做布施啊供养这个出家人，沙门就是出家人。那么汉明帝也赞助他这个斋僧供佛啊，汉明帝看到他弟怎么虔诚啊做布施啊供养出家人啊，那么他也随喜。
是
啊，所以在历史上啊记载这一段呢、啊、就是非常感人的、嗯、就是一个皇帝还有那种贵族想要扶持佛法，他要亲眼看到这种感应，那么他这个扶持的心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个佛菩萨啊要想度化众生呢、啊、都有给他一种啊这个灵感啊，或者是给他像这个神通，或者让他看到这个内相啊，让他升起这个信心。
嗯，首先呢是给人一种这个佛法的这种法力无边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啊，让人首先去信佛。
对对对。
啊，而且说到这个白马寺呢，在建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奇迹的景象。
对，那么除了这个白马寺之外呢，嗯、说实话呢，在我们中国啊，这个佛教寺庙里面也有好多感应故事。啊，包括呢，你看我们在加拿大建这个佛教四大名山，这个也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奇迹、
嗯。
因为当时我们要建的时候啊，我们买这个地方呢，都是贷款的，没有钱呢、啊。啊，那个老外呢问我说，他说 master， 他说你要建这个加格佛教四大名山、嗯，你准备要多少钱呢？我说我现在身上只有几十万。
嗯，
他说几十万你要建一个几千万的 project， 他说你有没有问题啊？我说我没有问题，因为相信佛菩萨会加持我们、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加格佛教四大名山不是为了一个人，不是为了一个寺庙，我是为了大家啊，为了这个佛教，为了中国人，为了加拿大人，世界的人、
嗯嗯、
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推动这个啊这个计划呢啊，肯定会有好多人来出钱出力来帮助我们。
嗯嗯，
那么时间证明一切，就是经过几年的这个筹划， 那么大家出钱啊，出力啊，啊，帮助推动啊，那么现在都各方面都做得很顺利，
嗯，
啊，所以都要很感谢大家啊，社会各界啊对我们的支持。
是，所以说师傅开这个五台山寺院也是为了来回馈大家啊，来回报大家对于这个加拿大的佛教文化的支持。
对，因为希望说做一个平台啊，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五台山寺院来品尝我们这个、嗯、啊五台山的素斋啊，从素斋里面来感受中国文化啊，让大家了解这个佛教慈悲的精神。
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师父啊为大家为了光大这个佛法的文化的一个措施一个举动。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白马寺的建立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传奇故事。其实说到第一寺为什么建立为白马寺，它的名字的由来也是非常的玄妙，也有它的一个这个本身的一个故事，师父再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对啊，你讲到这个白马寺啊，就是刚才讲到这两位这个天子高僧呢啊，他从在西域那边呢奉上了42张经还有这个佛像。
嗯，
那么这个汉明帝啊见到这个图画的佛像啊与过去所见的一模一样啊，他的心就升起一个恭敬心啊，除了把42张经珍藏在这个廊台石室额外，更特别的是在两位天子高僧来到洛阳的第二年，就下诏在这个洛阳的啊用门外修建了一座这个僧院啊。那么这个鸿胪寺的一个寺本意呢是一个光寺的意思，那么因为蛇摩腾还有这个啊竺法郎啊出来时呢住在这个啊这个鸿胪寺啊，又是这个啊外宾啊的一种啊，又是外宾啊为示这个礼义啊，就所以呢啊他新建的这个寺庙呢也叫寺，
保留了原始的文化。
对，那么之后呢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个寺庙建筑呢啊就叫寺啊、
嗯、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佛教这个寺就是因为这个西域的两位高僧大德应梁武帝到这个洛阳这边来弘法，那么最早呢是在这个接待这个我这个外使大臣啊的这个机构叫鸿胪寺，
嗯
啊，那么为了要尊敬这出家人，所以呢这个他后来跟他建了新的地方也叫寺，
是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叫寺这个字的一个由来。
对对，
嗯，另外除了这个情况之外呢，刚才我们之前所说到的永平求法也是有他的自己的历史故事的。
对啊，你刚才讲到永平求法，就是这个白马寺为什么叫
白
马寺啊？
对，
这个也是一个典故呢、嗯、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永平求法是以一匹这个白马拖回这个佛经佛像的、嗯、那么白马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佛法从印度拖来，使这个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所以呢这白马是功不可没啊。
这个名马了、
啊、是啊，名马是功德无量的马、嗯、啊，为了纪念这匹这个白马的功劳，就将这个啊这个寺庙啊命为白马寺、
嗯、
啊，这个是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就是饮水思源呢、啊
嗯、
今天能够听到佛法要感谢这匹白马，
是的，
把这个佛像经书法器带到中国来、
嗯、师父在今天来说呢，这个白马寺是否还是依然存在的？
对对对，还有在，
依然在。
我都到白马寺起码去2-3次了。
哦。
啊，我在以前在刚出家不久，
嗯，
我就去过白马寺，我就很好奇，我说中国的地舍寺庙、嗯，啊，这个很殊胜，我一定要到那去亲自去礼拜。然后我在1983年我就到那去了。对，然后呢，在。啊，2年前也去过一次啊、
嗯、
这个白马寺是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现在呢白马寺啊它发挥了很多的这个作用，很大的这个功效。
嗯，
现在不仅仅是佛教的发源地啊，啊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啊，同时呢也是世界佛教的中心。现在呢除了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白马寺修建的很好之外，还有泰国寺庙在那边，还有印度的寺庙在那边，还听说呢将来还有其他的国家都会在白马寺周围建寺庙、
嗯、
所以呢它是促进这个中国跟外国佛教文化交流一个中心、
嗯、作为一个连接点，
对，
把各国的文化连接起来，佛教的文化都能够结合起来。
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要沟通、
嗯、
啊，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要交流啊，这样大家互相了解，
是
啊，建立这个友谊，那我们就能够和平相处。
嗯
啊，如果人与人之间啊不来往，那么有时候呢就会误解，
嗯，产生隔阂。
对，国与国之间的话呢，如果说你不多交流的话呢，也会啊，有时候会大家呢啊各种搞个人呢，
嗯，
那么就有时候不容易啊一起啊和平相处。
是
啊，有一种小小的问题呢就会。啊，打起仗来、
嗯、
啊，那就是很不好了。
是，而且以佛法来交流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
对对对，佛法呢是超越任何的语言、文化啊、国家，因为佛教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佛教呢跟其他宗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啊，像有的宗教就奉行说、哦、你是什么教，你是什么教、
嗯、
啊，那么有时候呢就别的教他们有时候不太认同。但是佛教里面呢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它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嗯
啊，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啊悟道了，悟道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哦，他发现所有人类不管是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其实呢他内心的佛性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智慧不一样、福报不一样，那么都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修为不同啊，所以呢我们才有现在的不同。
嗯，
但是呢我们的本质是相同的、
嗯、
啊。所以佛教一般来讲是能够容纳不同的宗教，不会说哦你信仰这个教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佛教里面说如是因如是果嘛，不管你信什么教没关系，但是你要信相信因果，你要主卧行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嗯，
那么你就是一个好人。如果你做坏事呢，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那么你这个是坏人。
嗯，
所以呢佛教对于一个好人坏人啊并不会用这个你是一个什么宗教、你是什么肤色、你是讲什么语言来决定你是什么样，而是你的心善不善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我是时辰未到啊，用这个因果来判决你这个人是好人还
是
坏人。
师父这段话说的也是让我们大家受益匪浅啊。
对对对、
嗯
yeah。
是，那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命名白马寺的一些情况。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之外呢，其实当年还有说另外一种解释。
对啊，另外的一种解释呢就来于这个二世纪啊，这个江陀罗艺术的浮雕。那么悉达多的太子出国图啊，他有画啊，就是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他小的时候那个名字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这个出家图描绘了当年悉达多太子呢骑白马驰骋的时候啊，众神哈、啊、这个啊这个捧起这个白马啊，那么这个离开了这个、
嗯、
离开他这个城啊，我去出家了。
嗯
啊，因为这个白马要跳过墙嘛，跳过这个围城、
嗯、
那个墙。啊，
就是
要释迦牟尼佛呢，当时呢他要出家嘛、
嗯、
那么其实他那四个门都关起来，四个城门都关起来，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呢他要冲出去，那么这个时候众神啊捧起白马的这个脚啊，然后呢就离开了这个城，后来出家了。
是的，
所以呢命名为白马寺啊，又有纪念释迦牟尼出家成道的意思啊。
嗯，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呢，就是外国呢啊，有某一个国王啊毁破好的寺庙，唯有招提寺啊未及毁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夜间有一匹这个白马啊绕着这个塔啊悲哀的这个市民。那么有人呢随即呢将这个事情呢告诉了国王。那么国王因此呢立即呢停止破坏啊其他寺庙啊，并将这个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
嗯、
那么由于是这个缘故啊，很多寺院在选择名字的时候呢都起了这个白马寺的这个名字。
嗯，所以说不仅仅在中国，应该在世界各地 也都有这白马寺之名的。
对对是。
嗯，一些僧院。好，那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哈，最后我们再和大家再来说一下，那么在5月25号的时候，五台山第二届的这个摄影的观摩展的活动，也是届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去参加。那么在6月2号的时候，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呢，继续会为大家在上午的10点半中讲解周日的佛学班，内容是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那么再和大家说一下，时间是6月2号的上午的10点半中。另外，在6月9号，五台山呢也是将推出大这个祈福的法会的一个活动。那么到时候呢，也是希望朋友们准时参加，时间是在6月9号。好了，节目最后呢，依然是要感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请来了加拿大湛山精舍的主持达义法师，谢谢法师。
谢谢你，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